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一个月内高调缺席三位前高官的哀悼名单，也为中共官场规矩和江氏为人风格引发各界关注。联想到习近平、胡锦涛、朱镕基等前高级领导人在哀悼名单当中现身，而胡锦涛等人近日频频现身公众场合，有关习江两派人马交恶、江派势力可能受到清算的传言风生水起。江泽民何故隐迹消声？这是否跟传言中的中共高层权斗、习近平地位不稳、十九大卡位战提前展开有关？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讨论，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人请问和平，最近关于江泽民的传言很多，有的说他现在已经地位非常的不稳，有的说他的身体非常的不好，病情非常的严重，你听到的传言或者说消息是什么？
我也跟你一样的，只看了网上的一些消息啊，网上的一些消息。但是呢，我觉得网上的有一些传言啊，或者是大家的有一些分析啊，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把这个想象和希望这个放在这个评论这个里面啊，就因为很多人江泽民上台的时候制造了这个腐败，是一个腐败的主要制造者啊，这个领导者，然后江泽民的一些个人的表现，很多人很不喜欢。啊，而且江泽民制造了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法轮功的这个事件，啊，那么很多人对他是很非常的不满意，啊，所以呢，就是很多人恨不得江泽民早死，啊，很多人恨不得江泽民呢这个被抓起来，啊，但是事实上，
何平先生，抱歉，你的 Skype 有些问题，音频我们听得不是很清楚。同样的问题，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解答一下。张先生，
我们注意到啊，这个不久前曾经有一段，就是各省的大员纷纷劝进，就是提出这个所谓这个习核心的这个概念。但是呢，这个概念好像没有被所有的这个省市的领导全部认同，有一部分没有搭茬，所以我觉得呢，当时可能是一种试水，就是呢，试图以这个新的核心来取代这个垂帘听政的老人干政的核心。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老人干政确实是已经比较的示威了，就是这个已经力不从心了。那这个新的领导人呢，他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头，这个大力的拓展他的权力边界，他现在已经接近一种这个权力的巅峰状态，但是呢还没有完全完成这个布局，因为这个要等到十九大。所以在这个形势下呢，这个我们再注意呢，就是江先生他在这个去年好像我们看等于是前一个冬天吧，这个他还到海南，据说他每年冬天是去海南，然后还登了这个海南的东山岭，然后被解读为是要东山啊等等，就是造成了一定的政治敏感。那么今年我们看这个，就是2015年这个冬天，好像他没有在海南露面，那么也有传说就是他或者是他不被允许去，或者是这个他的健康使他不能去。那么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现在我们很难解释啊。当然这个我很同意何平先生这个的观点啊，刚才他也谈这点，我跟他有共识，就是说我们不能以这个愿望来解读这个事实啊，我们还是得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那么我们也不能够像中共那样，就是拿这个宣传来当作新闻来解读，这个也是不行。但是我们看呢，有一些的这个海外的华文媒体啊，他们总是，因为他们可能跟江泽民确实积累了比较多的仇恨，他们这个 江泽民时代他们也受到很多的迫害，所以他们有这样一种很迫切的愿望，就是要收拾掉江泽民这个以解心头之恨。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一种情感上的这个解读，不是情感上的愿望。但是你也要把这个东西一定要说成就是一个事实。比如说我看有一位就是在美国的张天亮博士，一天到晚在那儿说马上就要追捕江泽民了，哎，可能这一次又会引发这样一波的解读，哎，这个离抓捕江泽民不远了。其实我觉得这种解读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啊，那么江泽民这个他作为那一代的这个中共领导人来讲，他的地位啊，虽然说他的影响力在衰落，但是呢，他中共出于自身的考虑啊，他们不见得会采取非常这个极端的手法来这个开创一个逮捕前任领导人的这么一个先例，这个对他们自己的体制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呢，这种解读我觉得完全是一厢情愿，而且这种思路呢和中共自己的那套宣传套路其实是非常接近的，是同一种模式。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度的来解读这个世界，只是把它看成一种权力的衰落或者是健康的原因就可以了。
那何明先生，刚才你没有讲完，你和张立凡先生都谈到了所谓的情感或者愿望，那么撇开这个因素不去谈，我们看一看实际情况。那么有三位，刚才我们谈到有三位前高高安，一位是前公安部长陶四居，另外一个是前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还有一个所谓的坚实战机之父宋文聪，他们都是在江泽民主政的时代担任政府或者党的要职的。另外还有最近几天《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的追悼会，江泽民也没有送花圈，也没有出现在所谓哀悼名单当中。按照中共的做法，完全可以不这样做，把他的名字列上，不管他身体状况如何，不管他现在的地位如何，为了显示党的团结，显示前核心和现在领导班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和谐，他们完全可以把他的名字加上。那么你认为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非常正常啊，在过去几年中间啊，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很多这个老人去世以后啊，这个江泽民的名字都没有出现。那么江泽民名字为什么没有出现呢？这个一等看法就是现在流传的，就是这个刚才张先生讲的，有些人认为啊，就是江泽民的这个权力衰落啊，江泽民可能要被抓起来了。江泽民权力被衰落，这是必然的啊，因为他不在这个职位上，很多人就不需要去拍他马屁了啊，所以这个他的权力衰落是必然的。拍他马屁的那些人就跟他处境差不多，也退休了啊，当然同病相怜一下，就看望他一下，其他人就不会去探望他。但是我觉得情况其实比这个还更有意思的地方是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的当天，这个江泽民就写了一封信给习近平和中央。那封信实际上啊，就是没有通过中共的这个媒体啊发表出来，直接没有发表出来。但是当时候我们跟习近平这方面啊拿到了这封信。我们独家发出来，独家发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江泽民通过那封信想表达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他退了，退了以后他不再干涉这个习了啊，原因就是他要支持这个江泽民。当然从他的权力的角度来讲啊，他希望呢这个通过这么一等交换能自己得到更好的保障，或者得到更多的尊重，那也许他有这么一个考虑。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他确实不能当太上皇，因为在胡锦涛时候，因为他当了太上皇，很多人对他有很多的耻笑，很多的批评，这个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习近平是他支撑上来的。他执政上来，习近平当下的这个总书记，他想的让习近平呢，他带胡锦涛和带习近平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而且他认为呢，习近平是给予了他某一点啊，他的某一些希望，所以他尽量的啊，不去干涉这个习近平的事情，他不去出席在各等这个场合上 啊，就是只会跟他有特别关系的啊，就是啊这些这个领导的去世、领导人的去世或者是其他人的去世，否则的话几乎不会出席。这是一种常态，其实锦衣之内一是这样，不是最近，因为最近可能死的人比较多啊，大家比较凸显出来。那胡锦涛其实也是这样，他有些情况他也不。没有出现，也没有出现，所以不是说每一个人出这个云了去世了，他们两个人都会出现的，都不太出现那么这个当然胡锦涛来讲，相对来讲比较被动一点啊，比较被动一点啊。那么习近平啊、江泽民呢，就比较主动一点。不管是主动和被动，我认为今天中国政治承担责任，江泽民和胡锦涛起的作用都非常小，越来越小。啊，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经放手让习近平做了，所以今天出的问题不需要去在江泽民和胡锦涛双方去找原因，是因为现在的政治局常委、现在的政治局这个委员，甚至中央委员的很多要害部门的掌权者，还是江泽民时候和胡锦涛时候所遗留下来的。但是这是一种官僚现象。而不意味着就是说整个权力的运作的东西呢被江泽民和胡锦涛所控制了。反过来讲，张先生讲得很对，就是说咱现在来讲，不论在哪个角度来讲，那习近平要拉胡锦涛尤其是拉江泽民本人能开刀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几乎是没有的。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那些对这个江泽民的仇恨的人，我也能够理解他们的这个期望，对不对？从政治变化的来讲，能够把江泽民抓起来，当然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情，是一个政治很重要的一个变化的这个信号。但是政治现实就是那么回事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即使锦衣以前，我们就认为三个家族现在是不大会查的，一个是邓小平家族，一个是胡锦涛家族，一个是江泽民家族。那至于江泽民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或者尤其是他的孙子现在因为他拿到了保护令，他的孙子还是比较嚣张的还是比较高调的做生意方面那么这个会不会被追查，那就很难说了。但是至少在母亲来讲，我觉得没有任何信息显示出来一定要去收拾这个江泽民不大可能。
好的，张先生，刚才你和和平都谈到，那么现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个人在中共高层政治当中的影响在示威，你们同时也谈到今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将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因为它会涉及到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如果你们二位谈的都是正确的，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影响示威，现在习近平或者说中共高层他们之间的这种在人事安排、在政治路线方面的斗争，主要会在集中哪些人或者哪些势力之间呢？
我觉得就是这种我记得上次节目我也谈到，我认为现在这个最高领导人在进行盘整，在盘整他的队伍，盘整他的接班的班底。那么我想这个盘整现在还没有完成，还在进行中。因为呢，毕竟他的班底来讲，这个官员的这个政治经验，这个掌控全局的经验都不够，原来都是一些地方官员，然后他们的资历也比较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在十九大形成一个核心的话，现在看来呢还是有困难。另外呢，我想可能这个作为团派和作为这个上海帮，那么这些呢他们也不会甘心就此就这个退出江湖。那么因为这个背后都有巨大的利益，就是权贵集团的这个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所在，所以呢我想这种争夺呢肯定是要进行的。但是呢这种争夺，现在以前我也谈到这种观点，就是说三国演义如果变成楚汉相争，就是说原来是三派的话呢它有一个均衡。那么现在来看呢，如果说这个山海帮的腿越来越短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已经开始收拾共青团了。所以呢这个下面，那么这种这三股力量的重新的盘整究竟会怎么样，也可能会有重新的组合出现。因为我们看实际上太子党中间的一部分人也被收拾了， 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未来可能是要希望中吧，会形成一个就是习家军独大的这么一个局面，来横扫其他的派系。但是其他的派系如果要保住自己的利益的话，那么他们也有可能重新联手，甚至于抛弃过去的恩怨等等。这种情况，这种整合现在可能都还没有完成，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得拭目以待。不知道何先生有何高见？哎，
何先生只剩下30秒了。
我觉得这个各个政治派系其实要重新整合的可能性几乎都没有。无论是共青团还是太子党还是秘书帮还是上海帮，在现在的权力体系里面都不成为体系。那么政治元老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一次的权力斗争，如果政治元老要出来，那习近平一定是有足够的把握。这个把握就是说要利用政治元老，要利用这些政治派系的这个考来收拾他所希望收拾的这个体制内的一些人。所以这一次的是九大很大的一个标志，是要打破现在的这个原来所定下的规矩，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啊，这样的话呢，才能有利于形成他的这个所谓的一个体系。不仅是习家军，即使任何国家的现代意义上的这个政治班底都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中共的这个班底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一个班底，它是按照年龄、按照规矩、按照资历来排队的，所以大部分上来的人都是庸官啊，或者是呢都是很丑陋的一些人，也不是通过了这个正常的机制组合的。
好，抱歉，今天的十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的讨论。十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